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7月8号到7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法会交流，如何形成整体？作者奥地利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正实法中，我们个人做得多好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整体做得好时，奇迹就会出现。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整体的重要，比如我们大家相互补充，互相支持。在2008年推广神运晚会的过程中，其中令人很痛心的一刻是，在晚会的准备工作中，我们总是看重表面的效果，而忽视了整体的学法与修炼。08年神运晚会过后，几位协调人说，当几个项目组碰面时，大多数是因为要讨论具体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一起学法。往往是直到最后才会注意到，没有法的力量，做事的方法本身其实根本不会起作用。经过这一刻后，我们所有的协调人在09年神运晚会开始时就一致决定，协调人在每周聚会时不只是交流具体的事情，还要一起学法，共同形成一个修炼的环境。一次我们聚会时，就在学法前，一位同修在喝水时不小心把水洒到了新印的晚会传单上，奇怪的是被弄湿的传单居然烂掉了。在我的记忆中，通常大法的传单常会被弄湿，但只要晾干，传单不会烂掉，甚至还可以接着用。尤其当时晚会的传单刚被印好，我们正想在接下来的几天派发呢。尽管当时在房间里没人说什么，我还是感到气氛有点怪。一位同修建议，我们也许应该开始学法了，并且要齐读。因为没反对意见，我们就一起读，可是这并不容易。过了一会儿，一位同修对我说，我念中文太快了，是否可以读慢一点？紧接着另一位同修突然说，他根本不喜欢大家一起读，他跟不上。另一位同修问他，为什么他之前被问及是否要一起读时不说话？另一位同修也说，他在齐读时也很难跟上。一位同修马上问他，为何之前把水弄到传单上把传单弄烂了，这一定不是偶然的。我很惊奇，尽管我们表面上像是在共同做一件事，可实际上并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种不安在房间里躁动。片刻的沉默后，我发现大家都突然像在思考什么。一位同修说，读法与被弄烂的传单可能正反映了我们整体的修炼状态，这也许是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提示。我意识到在场的人都在向内找，我们马上就交流了每个人心中的想法，大家对一起读法的不同理解，即大家又合成一体，努力地去互相配合。之后我们又重新学法，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次读书质量完全不同，如同很多的齿轮在学法过程中，大家互相在配合着。学完后，我们就个人的修炼状态、困难、对晚会的重视等做了交流。这次的聚会，我们学了法，并交流了近2个小时的修炼体会。之后，我们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事务上的安排。在协调组多次聚会中，我对这次的印象最深。这告诉了我，在推神运的过程中，把一切都看成是在修炼有多重要，这会带来多大的变化。从那一日起，我更加珍惜协调组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修炼的整体的作用。在推神运晚会中，无条件共同配合，形成整体是我修炼的重点，这也是对协调人在修炼中的要求，如何去支持其他的同修。 通过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慢慢认识到，在卖票点面对面的讲解推票是很重要的。这样一来，如何找到适合的购物中心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08年推广汇票时，我们就曾努力在一家商场里申请卖票摊位，但没成功。今年一位同修很早就到这家商场讲了有关晚会的事，因为商场的经理换了，这次联系的人对神韵晚会的事还是很接受的，但我们似乎还是无法更进一步。一次交流中，这位同修说，如果我们拿不到摊位，也许我们不该再去求什么了，我们也不该再多浪费时间在这上面了，可以把精力放在其他事上。我听到后向内找了找，发现我没求什么。特别从08年推晚会票的教训中，我们都意识到通过晚会的形式去救度社会中上层人士有多重要。其实我们如果能在上面提到的这家商场拿到一个卖票点，并救度那里有缘的众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于是我与联系这家商场的同修交流了一下，是否可以派另一位同修去与商场做进一步的沟通，因为不同的同修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大家一起努力就会突破这一关。这位同修也赞同，可以让另一位同修继续与商场联系。几天后我得知，还是原来的那位同修在联系，而事情也没什么进展。于是我向应该继续联系商场的第二位同修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和第一位同修说了，但第一位同修认为他与商场的联系都还不错，如果现在再来一位新的联系人，也许时间会拖长。我想我是否应该与第一位同修再交流一下呢？可这是否会伤害到他的感情呢？向内找后，我与第一位同修再次交流了一下，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时，我们大家作为一个整体有多重要。我的理解是，推票的事是要看我们奥地利整体配合能达到什么程度，而不单只是个人的事。交流过程中，他说他很不习惯去请他人帮忙。在我们通过交流看法达成一致后，第二位同修去联系了商场，不久我们就得到了商场的答复，同意我们在那里卖票。这看起来就好像是第一位同修已经讲明了真相，常人只是在等第二位同修去罢了。当我们真的作为一个整体来互相帮忙，大门就会向我们敞开。去谈论其他的同修总是比自己动手做要来的容易。其实我也是个不太愿意去求别人合作的人，在我看来，大家一起做事只是一种帮助，但不是必须的。在今年推晚会票时，开始时没有很多的同修在卖票点，有人问我是否能在一个商场的卖票点从头待到尾，当然了，我很乐意，我心里想，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救人。头几天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但每天都可以很好的与人交谈，向他们推票。我想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接下来的几天，卖票点又来了许多同修，我想这段时间在卖票点，我一定要与其他同修配合好，一起救度更多的人。实际上就是我做我的，他们做他们的，我很强，他们也强，我们大家一起就会跟更多人推票。有一天在推票时，突然感到很难与人交谈，在场的所有同修也都有同感，很难叫住一个人和他谈几句。不久我就感到很难，也很累，几乎没人停下来和我交谈。出于无助，我建议我穿汉服来吸引人，给他们发传单，其他同修可以过来和他们讲晚会的事，效果真是不一样。当我们这样一做，马上就有很多人停下来并接传单。当时我就感到，我们之前还都像是不同的个体，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体的机制，并又突破了一层东西。这个机制是那么强，我甚至可以在这个空间就能感觉到。当时我感到很多东西穿过我的脑袋，这是整体的力量。每个天体，每个世界都有它的极限，但是多个天体形成一体时，就会突破很多层宇宙。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一直就存在，只是我们是否能形成一个整体做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大家一起共同成长。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世界，它超过了我，因为这宇宙中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物质， 这些物质在相互运动下可以产生生命，转法轮。如果我们能在法中互相配合好，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新的机制，这都是我们以前不曾拥有的。这不仅是对他人，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慈悲。那一瞬间我感到，师父早已为我们开了一扇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进去。共同合作就是一个通向门的路。其实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就讲到过排兵布阵的威力，军士与将军组合成不同的阵型机制来抵御战胜敌人。这些奇事在推广晚会票时也屡有发生。比如当贵宾席出现状况时，当印刷传单的印刷厂不能按时寄出传单时等等。通过同修们默默并自愿的补充配合，大家在法中形成了整体，使得很多可能变成现实。一天当我在公司练功时悟到，那数不尽的传单、海报、同修们在推票过程中讲出的话、汉服、发的邮件、电视报纸上登的广告，所有这些法器在另外空间都散发着大法的信息与不同的力量，它们是那样的亮而密，如同层层交织的过滤网照着奥地利。在奥地利还从未有过如此高强度的清除邪恶与救度众生，在法中形成一个整体，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相互间形成整体，无条件配合很重要，而多为他人着想，接受别人意见也很重要。在神运推票期间给我上了很多课，当时在商场的卖票点紧张推票时，有一位德国的同修来帮忙，他很喜欢与同修在卖票点交流，我却是宁愿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推票上而少交流，所以我心里有点难以容忍他。一次交流中他说，在德国一个卖票点有许多同修，所以可以在休息的时间交流。我听到后想，在卖票点这么宝贵的时间还用来休息交流，哪儿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交流呀。一天我和另一个同修在卖票点，对他向人们推票的方式与措辞我不太能接受，开始时我还想再忍忍，但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变得越来越大，我忍不下去了，我跟他说他讲的不很合适，因为当时我的心动了，我的语气也不友善，说的有些武断，他的反应让我也很不舒服。之后我想再集中精神推票，但我不知为何就是静不下来。当天快结束时，这位同修对我说，他明天不想和我同在这个卖票点了，因为我老束缚他。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不在于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而是我们如何能达到一个整体，在法中共同成长。我总是认为我的想法重要。师父讲，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又想起了那位德国同修，当我遇到不同意见的同修，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休息时互相交流，也许我们能够更好地形成一个整体，不被干扰。休息、交流，只要这些东西能使我们在整体上更好地成长，那就是好的、重要的，而不是我要怎样、我怎样展现我的能力，而是我如何能为他人着想。我总是想，那位德国同修在卖票点上与同修交谈的，甚至于比过往的常人讲的还多，但我忘记了，也许他就是来让我看到这些的。我们每个人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单个人我们还达不到圆满的标准，但是当我们形成整体，我们离法就越来越近。在神运推票期间，也有很多同修在默默地鼓励我、帮助我。我还记得这位同修在08年推票结束时说，他09年恐怕再没那么多时间推晚会票了，也不会有太多时间来维也纳帮忙，但是现在他还是成功地来维也纳了，这是大法弟子树立的威德，这种环境也在熔炼着大法中的精英。还有其他国家的同修，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其他国家的很多同修在本国的晚会结束后，尽管还有时间和经济上的困难，还是来到维也纳继续帮忙推票。我能很强地感受到，当维也纳形成一个整体成长的时候，整个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成长。09年推晚会票的时间也是我所经历的最美好的时光，慈悲的师父给了我这个机会，一步步点给我怎样达到互相之间无条件配合，学会放下自我，真正为他人着想。 当我在维也纳晚会中见到那么多观众，其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我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他们都是我在不同的卖票点认识的，他们让我想到了那些没来的人，他们也在等待着这一刻呀。尽管我们今年退票比往年做得好，但是对艺术家及社会较高阶层的人讲真相，我们还没做到位。我理解还有很多众生，师父想通过晚会这种形式来直接救度的，还在等着我们来兑现他们的誓约。师父在经文贺词中讲到，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让我们共同走好最后的路。最后我想引用师父在井言一篇经文中的结语来结束我此次的发言。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井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09年奥地利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我对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奥地利西人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工作了大约一年半了，我在杜塞尔多夫也有一个住处，但是我的家人还生活在奥地利。如果周末我留在杜塞尔多夫的话，我就会参加当地的讲真相活动。杜塞尔多夫每周六都会在市中心的老城区举办大法信息日活动。夏天的杜塞尔多夫会为游人举办很多活动，例如一些音乐或者舞蹈团体，他们的声音很大，把我们的音乐声都盖过去了，学员们把这视为干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两个周末不同的经历。第一个周末，我们的展位比往前偏移了3米，因为一个举办自行车比赛的舞台占了我们的位置，他们在筹款以帮助无家可归者买一台洗衣机。组织者的声音很大，而且每当有两人参加的时候，就会像解说真的比赛一样大喊大叫。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清除这个干扰。我发了很多次正念，但是我为什么要发正念呢？为了清除干扰。那么以什么形式呢？我是说到底应该发生什么呢？是要给这个有着美好愿望的活动换一个位置吗？他们的舞台其实挺小的，还是因为我们发了正念他们就应该停止了呢？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比赛，而是下雨或是其他旧势力安排的因素，我们会不会把它视为干扰呢？我想会的。那天下午一直在下雨，而且越来越大，我们的信息日也因此提早到下午4点就结束了。第二周的周四周五的时候，我读到了一篇交流文章，大法的威严，师父评语，我很受感动，对法理也有了新的领悟。很多事情我表面上明白了，但是却没入心，有些即使我经历了多次，但是我没修好的那部分还要从头开始修，这就是修炼的过程。这与信师信法、清除旧势力及其帮凶有很大的关系，也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有关。我12点多来到信息日活动点，虽然我们的位置还空着，但是我们后面就是一个表演非洲舞蹈的舞台，他们一边击鼓一边跳舞，你们可以想象那会有多吵。这时开始下雨了，雨和嘈杂的音乐声让我们甚至忘了发正念。几个学员麻木地站在展台旁边的伞下躲雨，没有人发传单，没有放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其实就算放了也没人听得到，没有人练功。开始的时候我也打着我花2欧元新买的雨伞麻木地站在那儿，
后来我想起了我看的那篇交流文章《大法的威严》，我开始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体会到文章中所写旧势力、黑手等不允许干扰我们的活动，不允许干扰世人得救。我们是在大法中，如果他们那么做，就是违反了真善忍。我根本没去考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根本就不承认它。我没有发很长时间的正念，也不需要了，因为我意识到就在我的一丝一念都正了的那一刻，我甚至没有了想法，没有了念头。我知道我不是白白的偶然的在这里的。然后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了给人们得度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于是我行动起来，我要用实际行动清除旧势力的安排。怎么做呢？我就做了最容易最简单的，在雨中，在嘈杂的音乐舞蹈声中，我拿了一些传单，向那些为数不多的路过我们展位去看非洲舞蹈的人们发放。我感觉到在那一刻旧势力的安排被正过来了，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另外一个学员看到这儿也认识到了，他也拿了一些传单，很快发了起来，其他的学员们也这样做了。雨越来越小，大约15分钟后太阳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向着我们的展位和横幅走来，有的人都没有发到传单，因为我们忙不过来了。人们简直是从我的手上抢传单，一个学员一脸兴奋对我说，真不可思议，那个活动不但没有妨碍到我们，反而帮我们吸引了有缘人来得度。那些人站在那儿，高高兴兴地接过传单阅读，还询问我们关于法轮功和迫害。我回答他说，没有什么能干扰大法，我们四目相视，会心一笑，这就是大法的威严。站在法上为大法而做的每一小步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2009年奥地利法会发言稿。
心得交流，在信心十足的重新修炼中升华。作者：罕中大法弟子。随着邪恶的大量解体，看到近来有大批掉队的弟子又重新修炼，我也是重新修炼的弟子，06年重新开始修炼的。我深知重新走入修炼的艰难与不易，本来以前想写，但总觉得修得不好，障碍着自己。今天写出这段教训和重新修炼的经历，主要是勉励同修不要灰心，特别是现在正法将结束，因为重新修炼最大的障碍是自己觉得哪方面都差，无从下手，自己觉得来不及了，修不了多高了等想法障碍着自己。磨难是自己造成的，我们只能加倍补偿。我96年5月13日得大法，个人修炼阶段非常精进，迫害前还悟到将来会有大的迫害发生，跟旧势力想法一样，最大的法会有最大的磨难，多少年后迫害会结束等，按理说不应该掉下去的。但迫害发生前我就是独修状态，迫害发生后我慢慢地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更不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了。不知不觉中我停止了学法练功，具体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大约是2001年前后。一入常人，那就是常人了，心性降降降。终于05年有一天，在坏同事的引诱下去了色情场所，以后自己又去了几次，心性彻底掉下来了。06年5月13日，师父的生日，我终于记起了我是大法弟子，我又回来了。然而，重新修炼并不容易，光这几年造的业就够呛， 落下的课就更多，磨难非常大，特别是刚开始时，知道精进弟子都快圆满了，而我才开始修，觉得来不及了，修不了多高了。刚开始觉得自己哪方面都差，无从下手，心里觉得前途无望的绝望，每天都是绝望，全身发冷，几乎是心如死灰，但路总得往前走。但师父讲，一天没结束，那一天就是机会。最后我还是从学法开始，多学法。我每天有很多时间，但家里的磨难很大，每天只能晚上别人都睡了我才开始学，大部分时间学到是四点，有时学到早上六点。通过几个月的大量学法背法，大量发正念，这期间还大量发传单讲真相，几个月下来，我觉得心性有很大提高，磨难也开始小了。以前的事好像不是我做的一样，好像一场梦一样。重新修炼，我是半开着修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地狱里，自己在地狱里的形象很丑陋，脸上疙里疙瘩的，没有表情，到处找大法，终于在一个叫龙华寺的地方找到了，但大法弟子都走了，不在了，我又继续找，每走一地，有许多鬼从墓地地下出来，跟在我后面一起找大法。我有时也干些坏事，有时也会被别人追杀，我又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我绝望了。其实这时我的肉身正在地上修炼，在一次追杀中我没有躲，想让他们杀死我算了，我想我一个伟大的大法弟子竟混到这个地步，鬼都能来追杀我欺负我，我彻底绝望了，我没有跑。这时我看到身边有个水田，我就一头插进去淹死了，从此再也没有地狱里的事了。这段地狱里的事有二个月左右完了，这时开始在地上修，头一个星期自己在另外空间的身体长得有事这么大，再一个星期有陕南地区那么大。这时发正念力量已经很大了，有时很大的一块黑色物质一两秒钟就没了。到第三周时自己坐在这儿，可看到河南那边去。06年7月左右，我还看见师父透明的大手把地球一把握住，把地球保护起来了。再往后天幕就关了，直到07年7、8月，一次打坐中，无意间看到自己身上有些密密麻麻的小齿轮，很小，很多，有点像鱼的甲一样叠着放。再仔细放大一看，原来都是万字符，它们像古代的盔甲鳞片一样半立着排列，满身每个地方都是。正看着呢，又飞来一个，其他的万字符就互相挤一挤，靠一靠，给它让个地方，然后大家又排好队，排整齐。正看着呢，又飞来一个，大家又排好队，然后又来一个，万字符几乎是立着放的，白森森一片发着光。大家都知道万字符是代表什么，我感到非常吃惊，才重新修炼修了一年多就这样，这怎么可能呢？但这却不是假的。那以后我又看到几次更清楚更多，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更精进，我还有什么理由信心不足呢？当然这期间我三件事都抓得很紧，我写这么一点主要是告诉重新修炼的同修，只要修炼抓得紧，三件事都抓紧，个人修也抓紧，到三界外的高层次长功，功会越长越快，有时长功只是一念之间的事。重新修炼的同修啊，大家要有信心，不要灰心，正法即将结束，不要自己障碍着自己，路总得自己往前走，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们只能加倍补偿，师父是不会丢下我们的。
同修啊，不要轻易走上流浪的路。作者：大法弟子。每当听到和看到一些同修在流浪中所吃的一些苦和遭的一些罪，心里很难受。可是认真思考一下，我认为这种流浪的路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因为这是一条旧势力所迫害的路，是师父所不承认的。师父怎么会让弟子去流浪呢？只是我们自己有怕心、执着和许多人的观念等，在某些方面没有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从而不得不被迫流浪。同修甲曾是我们地区很有名的老弟子，邪恶开始迫害后，他被抓了进去。本来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他认为自己是本地名人，怕被邪恶抓住关进去，从而离家出走。他在外地流浪的近十年中，受尽了千辛万苦。期间虽然偶尔遇到本地同修劝他回来，同修告诉他说，还是回到家乡吧，邪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总是戒备地说，不行，回去等着迫害啊。由于他常年在外，缺乏和同修交流提高的环境，一些明显的人心还没有去掉。一些外地同修虽然也能偶尔给他一点生活上的帮助，他也在为生活奔波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发资料讲真相。他把做事看成是第一重要的，心性提高得很慢，而对正法的认识和其他同修差异很大。结果在流浪多年后，他还是被邪恶绑架迫害了。听到他被迫害的消息，我心里很酸。我想如果他不离开本地，我们这里学法交流环境非常好，他肯定不会被迫害。而他被迫害的根本原因，表面上是躲和逃，其根本原因还是我和私。带着这样一个旧势力的属性，走到哪里邪恶都不会放过的。还有一名同修在本地发了几次真相资料，派出所民警找过他几次，他预感大事临头了，便收拾收拾离家出走。在和他的交流中，我说，你走之后家里怎么办？他说，扔给父母了。我说，那孩子上学呢？他说，委托给亲属代管。我说，你当初不走不行吗？他说，不走肯定被抓。我认为不要邪恶一找上门就惊慌失措，这时正是我们向内找的关键当口。是不是我们有长期没去掉的执着被邪恶抓住把柄了？比如争斗心、色欲心、怕心等等。是不是我们向警察讲真相还不到位？是不是我们证实法的一些项目配合的不好，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如果我们能够真心向内找，同时求师父加持，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瞬间就会被定住。当你真正找到自己的执着和提高上来时，一切迫害的因素都烟消云散，因为师父和众神是站在符合法那个理上观，这正是等着你提高上来的关键当口。当然同修在离家出走时肯定是对大法十分坚定，宁可舍弃自己的家而去流浪，也不愿放弃大法。这种行为表面上看对法很坚定，其实忽略了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破坏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环境。因为人间的家对修炼人十分重要，在这个家中我们能够平稳地学法练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和同修进行广泛的联系，可以共同商讨讲真相救众生的项目，可以形成集体发正念或营救同修。如果离开这个环境，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做大法项目，都会带来许许多多困难，这正是邪恶所求之不得的。其实许多流浪的同修都是自己求来的。有一个同修和本地做资料点的同修有过接触，
当时邪恶还没有抓他时，他就说，这事可是坐牢的，万一被邪恶发现了，我就去流浪。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在求，就是对邪恶迫害的承认，就是准备等着迫害。结果事隔不久，该资料点被破获，许多同修被绑架。那几天他心里十分怕，整天想二警能否抓我呢，是跑还是不跑。就在这时，他一连做了三个梦，邪恶已经从三个方面将他包围，只剩下一条外逃的路。其实这个梦是旧势力对他迫害的点化，因为他有怕心，意思是让他跑，只要他离开了家而走上了流浪的路，邪恶就可以安排更邪恶的下一步迫害的路。而他没有在法上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这种安排，他认为是师父的点化，于是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他的家人和亲戚苦苦挽留，当时他心里也曾经犹豫过，可是就在这时，一个恶警给他透信，被抓的人都咬你呢，出去躲躲吧。这时他下决心去流浪，就在这种想法确定之后，突然他的腿十分疼痛，走路十分艰难，他没有悟到这是师父对他的阻止，他毅然走上流浪的路。他说在那段日子里，最大的苦就是寂寞和怕，世上的一切人似乎都与我无关，心里那种孤独无以言表，看到警察心就发抖。当他结束流浪的生活而回到本地时，虽然警察也找过他，但并没有抓住他什么把柄，也没有对他进行迫害。当初说咬他的人根本没此事，虚惊一场。可是这个过程却让我们看出许多深思的问题。一个大法弟子在为难时刻，念正不正和选择什么十分关键。我周围就有许多同修，他们不仅法学得好，境界很高，而讲真相救世人的事也做得很好，邪恶从来没有敢迫害他们，很值得同修们借鉴。修炼到今天，大法弟子的正念已经很强了，当我们意识到邪恶要对我们进行迫害时，完全可以通过发正念的形式铲除他们，求师父加持，不承认邪恶安排的一切，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样邪恶就没招，自己空间场纯净了，怕和求迫害的心没有了，自然邪恶也就没有了。
我是怎样闯出魔窟的？兼谈对绝食的一些看法，作者天良。今年五月，我遭恶警绑架劫持，身陷魔窟。在派出所和看守所，我时时感到师尊的慈悲呵护，保持正念正行，14天闯出，重新汇入正法洪流。期间很多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对之处烦请指正。师父在200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那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得赶快退回去，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想，我转化不了他，还影响一大片，他们还拿不到奖金，没有办法，那派出所那儿往哪儿流啊？没有办法，送回家去了。我从师尊的这段讲法悟到，身陷魔窟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放下人心，放下自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在特殊的环境里踏踏实实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同时全盘否定旧势力，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考虑问题，真能做到这样，一定会极大地震慑邪恶，尽快结束迫害。第一，排除杂念，坚定正念，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身处魔窟的14天里，我按时练功，一有空就背法，发正念，向内找，讲真相，劝退，感觉自己全部身心都融入了大法， 真后悔自己以前学法太不精进，背法背的也不扎实，脑子里经常出现的就是论语、别哀、师徒恩等这么几段法。但是即便如此，我也能感到背法时师尊对我的加持与点化，使得我那些天头脑中几乎没有什么杂念，偶尔出现的人心、欢喜心、失望、沮丧等执着心也能很快排除掉，真是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在讲真相方面，除了面对面的和遇到的每一个人讲大法真相，劝退劝善，我感到在这个特殊的被迫害的环境，我们讲真相的方式不能仅限于此。突然之间，我很希望像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那位同修一样，喊出法轮大法号，想让每个人听到大法弟子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震慑邪恶，让众生明白真相的方式。刚开始时我喊不出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障碍。迫害之初去天安门正式大法的时候，我也没有喊过。向内找是我在人中形成的讲究温文尔雅的所谓气质和爱面子心理，还有怕因此招致毒打或者更大迫害的怕心，觉得自己很难喊得出来。但是我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平时我们不会在大街上或者其他场所大喊大叫，但是遇到强人歹徒施暴的特殊情况，几乎所有人的正常反应就是大声呼救，大声呵斥。当邪恶迫害我们，攻击大法，毒害众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竭尽全力地揭露邪恶，曝光邪恶。这个时候再保持沉默，那就属于心性问题。在被劫持到派出所的路上，我喊出了第一声法轮大法号，刹那之间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天高云淡，感到全身的细胞都因此而震动了。我用自己全部生命在呐喊，周围的声音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没有人打我，没有人嘲笑我，恶警们都很安静，表情无奈。到了派出所，他们为了不让我喊，就一个一个的好像排好了队一样过来和我聊天，结果来一个我就给他们讲一个，来一个退一个，还包括那些协警和派出所抓来的人在内，一会儿劝退了七八个人。在医院检查身体，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大声地和围观的人讲真相，揭露邪恶。结果恶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小声地说，我真觉得没脸待在这儿。结果几个人一嘀咕，什么检查也没做，拉着我一溜烟地逃离医院。在看守所，我站在监视门口，在通道里高喊法轮大法好，很长时间没有看守过来阻止。后来我听见好多大法弟子和我一起喊，喊声震动了整个看守所，同监视的人从不理解到非常感动，他们说，你喊得真好听，特别真，我们都特别爱听。看守所的一个头头无可奈何地说，每天这么喊他也不累，我可受不了了，自打他来了我就不愿意上班，喊得我头疼。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师父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出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无论在派出所还是在看守所，我感到大法弟子们已经开创了一条反迫害的路，使得环境已经宽松了许多。大部分坚定的大法弟子都能做到坚持练功、讲真相、不照相、不穿号服、不喊报告等等，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因此招致更多的迫害。这些行为已经得到默许或者公开的承认，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非法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除了怕心，主要是因为我们对旧势力的迫害否定的不彻底，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着没有意识到的变异观念和结党文化，因而不自觉地承认了迫害。关于零口供、零签字，以前我每次遭受迫害的时候都在事儿上动了好多脑筋，每天琢磨着怎么和他们说，怎么和他们斗，结果常人心越出越多，被迫害得很严重。为什么反迫害会陷于事中呢？主要是对于救度众生的各种方式是不是符合常人这一层法不理解。 我们都知道自己救度众生的所作所为和平理性，符合宇宙大法，符合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即便不懂常人的法律也应该明白，符合宇宙大法也一定应该符合常人这一层法的道理。如果我们因为这些行为遭到迫害，那一定是常人的法律是反宇宙大法的。但是由于怕心和多年形成的党文化，抵制迫害时仍然心虚，不能做到全盘否定，因而常常流于辩白，事儿不是我做的，或者虽然能做到零口供零签字，但是心里存疑心虚，不能做到理直气壮，邪恶借此为借口加重迫害，同时从另外一面也抵消了救度众生这些事的伟大意义。没想到此，我总是非常惭愧。由于前段时间参与营救同修，和律师打交道比较多，这时才明白我们讲真相时所采用的一切和平理性的方式都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传播信仰的自由天经地义，是世界上一切良法国家都认可的。相反，中共邪党剥夺了我们的这些自由，并把他们当作迫害我们的罪证，他们的所谓法律是不折不扣的恶法，他们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因此我这次心里没有一丝犹豫，特别踏实，特别理直气壮，知道自己做的一切都没有错，这一切是我们大法弟子慈悲威德的见证，绝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罪证。邪恶再也不敢提审我，没有人在事上问我，我周围的环境很单纯，就是一个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环境。关于绝食，我从被恶警绑架后就没有吃过东西，好像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吃饭，对于是不是要绝食抗议，我心里一直在犹豫，没有一个理性上的特别清楚的认识。我对邪恶的抵制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和赞美，但是很多人对绝食不能理解，他们有的说练法轮功的不吃饭，有的说自己把身体搞坏了不值得。我和他们解释说，我是因信仰无辜被迫害，所以我在所有方面抗议这种迫害，我不吃饭和我不照相不穿号服不喊报告一样，我只是在告诉他们我不应该待在这里。一些人表示可以接受，但是他们仍然担心我的身体，害怕我真的出了问题会连累他们。三天以后，当邪恶准备给我插管灌食的时候，我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在旁观者看来，灌食非常痛苦，能够忍受这种痛苦使我在他们眼里成为硬汉英雄。我一直在抵制野蛮灌食，除了发正念，每次在行为上都不配合，因而师尊为我承受了很多，我的身体几乎感受不到那些痛苦了。随着绝食天数的增加，我发现自己出来了很重的人心，每次他们给我测血压和心跳的时候，我都期待数字不正常，当医生说我的血压比他的还正常时，我很失望。我发现自己是在求自己的身体被邪恶迫害到不行了，或者是求师父演化出的身体不行的假象，实际上也就是认可了只有身体不行了就能出去。我看到了自己这一不正的念头，告诉自己即使各项指标都正常也该出去，因为我是无罪的。我不再关注血压表上的数字，只是不断地向内找，看自己什么地方还没有达到正念正行。第14天，我被家人从看守所接回，扪心自问，我是怎样闯出魔窟的？理性上知道是师尊加持我的正念，是正念闯出的，可是自己潜意识中又觉得是绝食闯出的，因为绝食会导致生命危险，看守所怕担责任，所以赶紧放人。我发现自己这个念特别不正，其实就是力对人，人的生命，人的身体是不在意的，他们妄图摧毁大法弟子的意志，也折磨大法弟子的肉身。不是有很多绝食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大法弟子仍然在遭受迫害吗？不是有大法弟子因绝食被迫害致死吗？真正能够震慑他们让他们害怕的是我们大法弟子坚决彻底否定他们的神念。闯出魔窟实际上主要不是靠绝食，是靠着14天来所有在法上的一丝一念和对旧势力的否定，靠师父慈悲呵护。我现在明白，虽然绝食在某一方面体现了大法弟子对邪恶迫害的抵制，否定旧势力的坚定的心会得到师尊的加持， 但是绝食本身作为反迫害和证实大法的方式，它不是最正的，它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不符合常人的生活状态，不被常人理解，消极，带着争斗，有求，属于比较极端的自残方式，折磨消耗了修炼人宝贵的身体。虽然这种消耗可以通过练功来恢复，但是实际上也是慈悲的师父来替我们额外补充。那么我为什么选择了绝食作为抵制邪恶迫害的方式呢？我向内找，发现是因为在其他正实大法方面，对旧势力否定不彻底，正念不够强，有很强的争斗心和求出去的私心，执着于结果。同时我检点自己，平时有很多变异的观念体现在饮食方面，由于色心执着身材好，贪吃导致吃饱了还想吃，所以经常饱一顿饥一顿的，饮食很不规律，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我发现这些表面上的小事背后都隐藏着很大的执着和漏。大法弟子在人间正实法，要把这条留给未来人的路走正，要爱惜我们得之不易，与自身世界相对应，关系到宇宙未来机智圆融的人身。旧势力以病业、酷刑等很多迫害人身的方式迫害我们，我们不能再主动伤害、损耗自己的身体。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放下自我，放下生死，一定会在师尊的加持下，以最正的方式闯出魔窟。第三，彻底否定邪恶组织610。在魔窟四五天后，我在发正念时感到看守所的邪恶因素已经很少了，但是迫害依然存在。我向内找，突然有一念，是我没有彻底否定邪恶的610，这只背后看不见的黑手还在操纵着迫害。我想起在看守所的第二天，我站在门口喊法轮大法好，喊了一上午，没有人来打断我。后来看守所又有其他大法弟子和我一起喊，下午610来人了，说要和我谈谈。有人问我是谁找我的时候，我随口答了一句610的。很多人都不知道610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他们610专管法轮功，法轮功的案子公检法都做不了主，幕后操纵的就是610。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说彻底否定610，感觉好像心态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反省发现实际上不然。我猛然意识到我说这话的背后是一个极其不正的心态，虚荣心。我觉得自己喊大法好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连610的人都给喊来了，实际上是承认了这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黑手的存在，而且还利用他的出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多么肮脏而可怕的心态。还有怕心，610专为迫害法轮功成立，它是没有任何理由存在的，但是我们大法弟子如果因为他专门迫害法轮功而对他产生畏惧，这种怕心是对他最大的滋养。610的来人是个说话声音不高，看起来有几分儒雅的中年人，自称性格很温和。我在给他讲真相的时候，甚至对他产生了一丝莫名其妙的好感，色心。由此我讲到自己在很多地区见到的610人员，他们大多都是言谈举止看起来温文儒雅的中年男性，不像大多数警察的粗鲁暴躁，有些人还能够随口背出师父的某段讲法，很容易给人好感。找到这些执着，我就专门对着他们发正念，解体他们，感觉自身空间场干净很多。第四，在正常环境保持精进，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回家以后，刚开始的一些天，我觉得自己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精进状态，但是时间长了，安逸之心和人情涌入，不像那十几天一丝一念都在法中的状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能够发现自己的各种妄念，同时以正念排除。在正常修炼环境里懈怠和不精进，是对迫害的承认，也是旧势力迫害我们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应时时提醒自己是个大法弟子，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在大法中精进，而不是在被迫害的环境里提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